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阿德黑亚呢。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顿巴斯继续激战，俄军受到乌克兰大炮的阻击，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守卫者撤离谈判进展艰难，西欧与英美支持乌克兰的战略分歧加深，七国集团敦促中国不要破坏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芬兰和瑞典正在加入北约，土耳其反对引发疑问，北约即将召开外长会议，俄罗斯切断向芬兰输电，芬兰增加从瑞典和挪威进口电力，台湾总统府感谢拜登签署驻台重获世卫观察员身份的法案，朝鲜冠状疫情恶化，官媒宣布新增21人死亡，印度以威胁粮食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小麦出口，美国社运团体全国大动员维护堕胎权利的法令。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乌东顿巴斯地区战斗激烈，俄军集中力量攻打那里，但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去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长谢尔盖·盖伊说，周五晚间在顿涅斯克的边界，在波帕斯纳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并指出俄方有许多设备和人员的损失。他说，从截获的电话通讯信息中我们了解到，俄方整个营都拒绝进攻，因为他们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证实说，我们继续看到俄罗斯人在该地区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他说，乌克兰的大炮正在挫败俄罗斯攻占地面的努力，包括他们跨越顿涅河的努力，这影响了莫斯科向顿巴斯北部派遣大量援军的能力。英国国防部周五表示，乌克兰军队成功击退了俄军在塞维罗顿涅斯克附近渡河的企图，俄军损失惨重。法新社说，大约1000名乌克兰士兵仍守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地下的苏联时代的迷宫式隧道中。基辅与莫斯科正在就撤离重伤员和医务人员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乌克兰总参谋部周六早间声明说，俄军继续封锁我们在亚速钢铁厂的部队，对这座钢厂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与俄罗斯就疏散仍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受伤士兵进行的谈判非常复杂。他补充说，基辅正在利用有影响力的中间人。乌克兰副总理维雷切克也提到，与敌人谈判非常困难。他说，我们目前正在就38名重伤员撤离进行谈判，目前还没有讨论释放500到600人的问题。西欧与英美在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略分歧加深，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新社评论说，拜登与马克龙两人就概括了这一不和谐的情形。美国总统3月26日声明，普京不能继续执掌政权，而马克龙5月9日则称，和平不能在羞辱俄罗斯的境况下完成。在这些口头话语之外，美国和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规模远远超过法德。一些从未证实却不断出现的信息称，美国情报机构帮助乌克兰作战，包括消灭了10余位俄罗斯将军。华盛顿与伦敦在制裁莫斯科方面比巴黎和柏林走得更远，他们似乎已绝不相信欧洲人继续抱着希望的外交斡旋。布鲁塞尔的马滕斯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爱尔兰人德里亚基芬说，英语国家拯救乌克兰，而欧盟在拯救自己。这位先生在美国政客撰文批评说，欧盟还在拐弯抹角。尽管在拜登上书声言之后，白宫随即修正说，美国无意改变俄罗斯政权，然而正如美国防长奥斯汀所示，美国希望看到俄罗斯被持久的削弱。对华盛顿而言，长远战略仍然是与中国对抗。法国前驻美国与联合国大使阿罗德称，对美国这是难得的机会，他们正在削弱俄罗斯强权，且不出一兵一卒。而英国人是美国人的领航鱼， 自从脱欧后，他们没有其他可能的政策。但在欧盟一方，意大利前外交官卡林勒斯承认内部存在分歧。欧洲东部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非常敌视俄罗斯，而西欧国家虽然坚定支持遭俄侵略的乌克兰，但程度要温和得多。在西欧富国阵营与英美阵营以及亲近后者的东欧国家之间，看待问题的方式很不相同。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内部会再次冒着撕裂的风险吗？不过，专家指出，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到目前为止并未阻止欧盟采取统一的决定。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七国集团外长在德国北部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今天周六结束时发声明，宣布七国集团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意图通过在乌克兰的战争以武力强加的边界。七国外长的声明再次呼吁白俄罗斯停止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提供便利，尊重其国际承诺。七国集团外长周六的声明还承诺要将其惩罚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经济制裁扩大到俄罗斯特别依赖的领域部门，同时敦促中国不要破坏这些制裁措施，呼吁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这七个主要经济大国表示希望加快努力，以结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在芬兰正在加入北约的当口，俄罗斯昨夜今晨零点切断了向芬兰的输电。俄罗斯的供电在芬兰的总用电量中占比大约 10%。 据法新社说，芬兰供电商表示将增加从瑞典和挪威的进口电力。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突然表示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其意图引发外界的疑问。主要的疑问是想知道埃尔多安想要得到什么补偿，作为其改变主意的条件。美国总统拜登说希望就此与安卡拉协调立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北约即将召开非正式外长会议，讨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事宜。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的要闻解说节目。台湾总统府感谢拜登签署驻台重获世卫观察员身份的法案，请听陈民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美东时间13号签署了一项法案，完成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的立法程序。在距离世界卫生大会还有8天的此刻，台湾总统府今天对美国的协助公开表达感谢。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5月22号到28号在日内瓦召开，拜登选在签署期限的最后一天签字，法案即日起生效。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国务卿在台湾未能取得观察员身份的每一届 WHA 之后，必须向国会说明美国在协助台湾的计划上有做出哪些改变与精进的作为。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今天表示，诚挚感谢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持续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还有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感谢友邦及全球民主伙伴陆续发声力挺台湾。意大利智库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与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13号举办了台湾与国际情势以及乌克兰危机之启示脸书线上直播座谈会。意大利国会友台协会副主席众议员迪马尤指出，台湾在疫情初期帮助80多国，现在也站在民主自由的一边帮助乌克兰人民，并呼吁西方国家应该要力挺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巴西具影响力的圣保罗夜报今天以台湾欲请全面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为题，刊出卫福部长陈时中投稿的专文，指出台湾将持续与全球合作，以确保台湾民众都能享有基本健康人权。台湾驻土耳其代表黄志扬的投书今天也刊登在土耳其每日晨报，他呼吁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世界卫生组织所有会议及活动。他说，相信世卫组织领导的全球卫生体系纳入台湾及其2350万人民将更坚实强大。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朝鲜疫情恶化，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在金正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称，朝鲜前一天新增发烧病例 17.44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21例。 印度以威胁粮食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小麦出口，请听倪楠的介绍。
印度本周五以受到俄乌战争影响，食品安全面临风险为由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即日生效。本周五，印度对外贸易局在政府公报上发布的通知显示，全球小麦价格飙升正在威胁到印度、印度邻国以及相关领域脆弱的国家的粮食安全。现在关键目标是控制印度国内粮食价格的飞涨。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小麦价格上涨了40%以上，波及印度。乌克兰和俄罗斯加起来占全球小麦和大麦出口量的1/3。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乌克兰港口被封锁，民用基础设施和粮仓被毁。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尽管如此，印度目前自己却已经消耗了其生产的大部分小麦。印度自身的小麦收成极为不利，遭遇了创纪录的热浪，阻碍了生产。印度此前曾设定目标，要在2022年到2023年出口1000万吨谷物，希望在战争造成的全球小麦供应危机当中，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为印度小麦寻找新的市场，其中大部分将流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除了受到极端热浪影响收成之外，印度的小麦库存已经作为饥荒的缓冲，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向大约8亿印度民众免费进行了大量发放，库存目前紧张。为了平衡供需，印度政府每年需要大约2500万吨的小麦为超过8000万人提供福利食品。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美国女权等社运团体今天5月14日在全国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向美国最高法院施压，意图阻止其取消50年前通过的一项保证堕胎权利的法令。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法新社综述不同集会组织者的消息报道称，估计全美各地14日会有大大小小近400个集会游行队伍，其中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奥斯汀和洛杉矶等城市的集会规模可能最大。这次全国动员起源于本月初媒体披露最高法院正考虑取消1973年通过的一项保证女性堕胎权利的法令。倘若媒体获得的这项草案修正文本获得通过，相当于为美国各州政府和法院宣布禁止堕胎打开大门。其实最新的民调依然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女性自愿终止妊娠的权利，但堕胎议题长期在美国社会引发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尖锐对立。目前50个州中已经有23个由共和党人主政的州对堕胎权利出台了各种限制措施，还有一些其他州期待参照最高法院新的裁决再做决定。近20个由保守派政治力量主政的州已经表态希望禁止堕胎，哪怕是因为乱伦或强迫性行为而怀孕。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日前发表社论，认为倘若美国最高法院取消这项50年前通过的法令，将会有女性因此死亡。自最高法院酝酿中的草案经媒体曝光以来，美国国内不断有女权等社运团体集会抗议，高呼口号“我的身体，我做主”。民主党议员周五在国会门外号召全体美国人行动起来，保证所有女性都有安全及合法堕胎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9名法官中，持保守派立场的法官占多数。1973年这项法律是否能继续运行，对于在美国联邦框架下自愿终止妊娠权利继续得到保护至关重要。众议院去年虽然通过了一项在全国范围内保证堕胎权利的法案，但该法案需要经参议院通过，而民主党在参议院没有足够多数。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另据消息，罗马教皇方济各定于7月24日到30日访问加拿大，届时他应该会再次为天主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几十年的暴力虐待行为做出历史性的道歉。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5月14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随着两个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逐步明确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意愿，欧洲防务版图正面对重大重组。如果说这两个国家的选择凸显出北约组织作为军事同盟在当前俄乌战争背景下的重要性的话，北约继续东扩也更凸显出欧洲大陆如何面对俄罗斯重建其防务的两难选择。毫无疑问，俄罗斯以北约组织东扩威胁其安全而发起的乌克兰战争正适得其反，将原本力图与北约军事同盟保持距离的两个北欧国家推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怀抱。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芬兰以及瑞典国内民意就发生历史性翻转。芬兰国内民意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率迅速从20年来始终在 20%-30% 间徘徊的水平推升到超过 70%。 一直回避讨论是否加入北约议题的瑞典，如今支持这项选择的民意也超过了 50%。俄罗斯2月24日起对乌克兰发起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显然这两个北欧国家意识到了危险，意识到俄罗斯与邻邦发生另一场战争并非不可能。这种战争忧患对于与俄罗斯共享1300公里长的边境线的芬兰来说尤其强烈。虽然这两个欧盟成员自1994年以来都在一项和平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与北约合作，参加联合训练与演习，近年来也参加了北约组织在阿富汗或在巴尔干国家的行动，但加入北约意味着他们在遭遇侵略时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北约条款下的保护，也因此可以置身于美国的核威慑保护伞之下。对于北约来说，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加入将把北约与俄罗斯的边境进一步向东推移。芬兰与俄罗斯边境线全长1300多公里。北约组织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无疑将进一步加强。虽然与俄罗斯边境线加长意味着北约需要为加强边境防务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但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加入其实也给北约组织带来更多的军事力量。这两个国家虽然长期拒绝军事同盟，但本国防务并非松懈，他们的军队拥有相当现代化的装备，远不是不堪一击的样子活。芬兰正规军虽然只有12000人，但其征兵制保证了每年有20000人接受军训，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应征作战的人数达到28万，另有60万后备役军人，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可谓军力相当充足。瑞典正规军50000人，2010年一度取消的义务兵役制自2017年起就已经重新恢复，一度开始削减的军备开支也自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开始重新增加。芬兰此前也宣布在2026年以前增加军备开支 40%。 这两个国家预计在本周日，也就是明天，正式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但本约秘书长、美国高层负责人以及欧盟，尤其是法德两国都已经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欢迎。两国近期其实已经开始陆续与北约成员国沟通游说，但早期预料可能表达反对立场的匈牙利到目前为止尚未提出反对，反倒是两个月来努力想在俄乌战争中扮演斡旋角色的土耳其表示不赞成，但接纳新成员的决定必须经北约成员一致通过。白宫发言人周五表示，美方将努力了解土耳其政府的立场。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此时从中作梗，可能是希望以此作为条件换取其他利益，比如购买迟迟未能交货的美国 F-35 隐形战机。土耳其的反对可能是自有盘算，但也有法国学者对北约组织在俄乌战争背景下吸收新成员，将边境继续向俄罗斯边境推移提出异议。法国著名地缘政治问题专家、巴黎政治学院荣誉教授 Bertrand Badi 14日接受法国新闻电台 France Info 的采访时就表示，他认为接纳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是在给普京政权的宣传提供绝好的借口，恰好坐实了普京的所谓北约东扩 威胁其安全的言说。他认为接纳芬兰与瑞典的实际效益更是它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解决办法。他提出两点理由。一是眼前危机的根本问题是自1989年以来欧洲没能划定一个将俄罗斯包括在内的安全体系。二是这两个欧盟成员国加入北约组织将会进一步模糊北约与欧盟的界限，使得欧盟的自身特性，欧盟面对北约、面对美国的自主努力更加模糊不清。西方社会虽然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目前为止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内部分歧也开始显露。法国总统马克龙持续保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的做法近日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英美两国则明确表示希望尽可能的削弱俄罗斯。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我们为您选取世界报刊出的重要内容做综述。世界报在今早上线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莫斯科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失望正在迫使北京重新审视其对台战略。5月10日，中国前驻乌克兰大使高玉生批评俄罗斯军方没落，随后遭到审查的信息引起了世界报的注意。世界报的回顾当中写道，在凤凰新闻5月10日简短转录但被立即审查掉的评论当中，中国前驻乌克兰大使高玉生尖锐地揭露了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的明显衰落。他指出，这种经济和财政实力的萎缩对莫斯科当前的战斗力有直接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下去。高玉生认为，现代战争必然是混合战，涵盖军事、经济、政治、外交、舆论、宣传、情报和信息等方方面面。俄罗斯不仅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其他很多领域也是如此。世界报在其分析中指出，解放军日报、国防大学或中国社科院仍尚未做出对战争的官方分析，这可以理解为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支持是模棱两可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正在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并想要从当中吸取教训。世界报引述美国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海军分析中心中国和印太地区安全事务主任大卫·芬克尔斯坦的观点指出，在操作上，俄军的入侵行动甚至违反了中国的军事进攻四项原则，即知己知彼、出其不意出击，以及后勤和政治的整体支持。芬克尔斯坦写道，这一次完美践行中共定义下的三战，即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的不是普京，而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认为，在中共的授权之下，解放军分析人员势必将会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认知和人文层面，研究俄罗斯军队士气低落、战地缺乏沟通、缺乏纪律、涉及战争罪指控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来自蒙田研究所的研究员杜沙泰尔也指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民众是否有决心在被登陆的情况下，在台湾整个西海岸组织起来一场漫长的游击战。世界报引述法国国际关系学院的马克·朱利安的观点称，中俄关系当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感，而乌克兰的局势只会更加突出这一点。中国知道，普京认为自己很强大，但他并不是那样。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强大军队当是中国的。中国从没有质疑过俄罗斯装备的质量，因为叙利亚等战场当中对俄军装备有过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有许多国家正在购买俄军设备。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解放军从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当中吸取更加具体的装备方面的教训。第一个装备方面的教训涉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便携式防空和反坦克导弹及毒刺和标枪的性能。这些武器能够造成大量的破坏，能够击落中国也在使用的苏-30和苏-35战斗机。台北还要求华盛顿方面尽快为其提供250架毒刺的订单。早在4月初，香港南华早报就援引中国分析家的评论称，基辅击落了苏-35，中国要从这种情况当中吸取教训，中国空军必须非常仔细地去检查己方的苏-35的机械问题，进行维护和改进。 另一个装备教训是关于船只的。自1982年马岛战争期间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号沉没以来，俄罗斯的巡洋舰莫斯科号的沉没是一个重大事件。如果在台湾开展行动，中国的海军是否会遭遇重大的损失呢？莫斯科号的沉没势必让中国加强对己方船舰、雷达等的监视。除此之外，中方势必也意识到了军事指挥控制权以及信息掌握程度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俄乌战争当中，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情报在信息战场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对于中国解放军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一起关注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困境，中国能够从当中吸取的第一组军事教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印太纵览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领导人在上月已对印度进行访问，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月12日则共同到访东京，并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了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据了解，日欧上次的面对面首脑峰会于2019年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举行，继新德里后，欧盟领导人选择出访东京及其与日方领导人的会谈将是本期节目关注的焦点。作为东道主的岸田文雄周四早上在首相官邸欢迎冯德莱恩和米歇尔来访，三人在检阅完仪仗队后共同出席了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会后，这三位欧盟和日本的领导人还召开了联合记者见面会。在当天上午的会议日程结束后，岸田与冯德莱恩和米歇尔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工作午餐。日欧随后还发表了峰会联合声明和一份关于双方构建数字伙伴关系的文件。欧盟方面，米歇尔在记者见面会上面对媒体率先发言说
Dear Prime Minister, Dear Fumio,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and your team.
尊敬的首相，亲爱的文雄，很高兴在我们第28届日本欧盟峰会上见到你和你的团队。感谢你在东京的热烈欢迎。今天我们探讨了欧盟和日本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我们探讨了我们的双边关系和重要的区域和全球挑战，以及如何最好的协调我们的反应。米歇尔说，欧盟和日本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共同代表了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我们有着深厚而充满活力的关系，在民主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下团结一致。日本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最亲密的战略伙伴，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表明，双方间更深入的合作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重要的必要性。今天的峰会是在这一势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的一个机会，并在广泛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伙伴关系的全部潜力。米歇尔表示，这次峰会是在俄罗斯继续野蛮攻击乌克兰人民的时候召开的，我们已经密切协调做出反应，谴责俄罗斯并实施惩罚性制裁。亲爱的首相，我想感谢你和日本，感谢你们的声援，我们正在共同向乌克兰及其人民提供大量的人道主义、财政和军事支持。我们还探讨了我们在防止规避制裁和打击虚假信息方面的合作，而且我们坚信那些对战争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并且将被绳之以法。我们还探讨了战争对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全球影响。米歇尔说，我们就乌克兰问题的合作在欧洲至关重要，但在印太地区也很重要。我们也希望就一个更加独断的中国加深磋商。我们认为中国必须站出来捍卫其在发展国家时受益的多边体系。这次峰会也显示了我们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的领导力，包括通过改革多边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 和世卫组织。米歇尔说，我们还探讨了如何促进我们在安全和国防方面的合作。日本是欧盟的战略指南针中具体提到的唯一亚洲伙伴，该战略是我们加强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的路线图。我们已经成功在亚丁湾和阿拉伯海进行了联合海军军演，我们希望进一步推进这一工作。米歇尔介绍说，在数字领域，我们今天推出的数字伙伴关系是一个里程碑。事实上，这是我们与任何国家的达成的第一份数字伙伴关系，它将帮助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在创新和研究方面，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日本已经表示有兴趣与我们的欧洲地平线计划建立联系，欧盟和日本的学生和学者将从这种更大的合作中受益。米歇尔指出，分享知识、诀窍和专长突出了我们卓越的志同道合的合作，我们也正在联合起来保护我们共同的星球，并加强向气候中立的过渡。去年我们发起了雄心勃勃的欧盟日本绿色联盟，现在我们正专注于将其实施。我们还探讨了如何在能源、数字、交通和人文交流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双方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具体方法。米歇尔强调，欧盟和日本拥有一个强大的贸易关系，欧盟和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是欧盟的关键贸易协议之一，而现在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协议的未开发潜力，从动物健康和食品安全到能源合作和地理标志。明天我将来到广岛，岸田首相的家乡。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象征性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将向原子弹的受害者表示敬意。首相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无核世界的有力代言人。我想明确重申，在冲突时期，我们的行动必须永远以广岛的悲惨历史为指导。鉴于乌克兰的战争，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和平和希望的信息。谢谢。
To send a powerful message of peace and of hope. I thank you.
冯德莱恩随后发言说道，
We had a very substantive summit, but first let me express.
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实质性的峰会，但首先让我表示，我非常高兴来到东京这里，因为我知道欧盟在这个越来越不可预测的世界上，可以依靠其最古老和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同样，因为它让我有机会再次强调，日本可以依靠欧盟。我们通过确保提供超过 3.9 亿支疫苗来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而证明了这一点。我赞扬你们的疫苗接种活动取得了突出的成功，以及你们克服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新冠疫情的困难的方式。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和日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当然我们共享的价值观、民主、法治、我们的经济模式以及对世界的某种看法，我们都倡议一个多边的全球体系，其基础是旨在保护和汇集所有各方的规则。正是因为这种愿望在今天经常受到挑战，欧盟正在寻求加强其与日本等志同道合伙伴的关系。冯德莱恩谈到，相当引人注意的是，今天是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这证明了我们之间纽带的深度。在这次峰会上，我们探讨了如何深化双方的伙伴关系，通过具体的工作将为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公民创造机会，同时这也将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地区所面临的挑战。让我详细介绍一下，印度太平洋是一个繁荣的地区，它也是一个紧张局势的舞台。以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或朝鲜的持续威胁为例，正如我们所谈到的，亲爱的文雄，欧盟希望在印太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在这个对我们的繁荣如此重要的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冯德莱恩说，这让我想到了俄罗斯。今天俄罗斯是对世界秩序最直接的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野蛮的战争，还有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令人担忧的协议，以及他们对新型非常武断的国际关系的呼吁。日本是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核心国家集团的一员，与欧盟一样，日本明白这里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有关乌克兰的未来，不仅仅有关欧洲的未来，而是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未来。这使得欧盟和日本这样志同道合的伙伴更有必要加强他们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而且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冯德莱恩指出，首先我们今天启动了欧盟和日本的数字伙伴关系，这是我们与任何伙伴缔结的第一个此类伙伴关系。这个平台将为我们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联合工作提供政治指导和动力，因为在这个领域的领导地位对我们的竞争力和安全至关重要。第二，我们将利用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使我们的供应链多样化和得到强化，这很重要，因为有些材料和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例如像半导体，我们必须能够依靠值得信赖的供应链。第三，我们同意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冯德莱恩表示，在印太地区和其他地方一样，投资需求巨大而选择有限，这些投资往往要付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付出的代价，例如对其主权的侵犯。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推出了全球门户倡议。正如我们所探讨的，岸田首相，我想与日本合作，在我们的两个先驱性倡议的基础上确定这方面的好项目，我们的连接性伙伴关系和我们的绿色联盟计划。最后，岸田首相，请允许我热烈地感谢你。日本将其部分液化天然气供应转到欧洲，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团结精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欧洲供暖季节的高峰期间如此这样做，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这显示了民主国家一起工作的力量。谢谢。
And we will not forget this. This shows the power and the solidarity of democracies working together. Thank you.
日欧首脑峰会后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我们欧盟和日本的领导人重申，我们以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为基础的密切和全面的伙伴关系，其基础是共同利益的自由、尊重人权、民主、法治、开放、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有效的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共同价值观。声明指出，俄罗斯对独立和主权的乌克兰进行无理和无端的军事侵略，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破坏了欧洲和全球安全与稳定。这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决心恢复和平与稳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它给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损伤和痛苦。那些对俄罗斯犯下的战争罪行和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将被追究责任并被绳之以法。声明称，欧盟和日本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领土的军事侵略，立即无条件地从乌克兰全境撤出所有部队和军事装备，并充分尊重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我们支持乌克兰与七国集团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包括进一步扩大对普京的俄罗斯的制裁。声明称，我们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协调的政治、财政、物质和人道主义支持。我们认识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动摇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经济混乱，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我们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全球和多边论坛上努力解决和减轻侵略造成的这些负面全球影响。我们同样谴责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权在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提供便利方面的作用。声明称，欧盟和日本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国际能源市场引起强烈反应，导致全球化石燃料和电力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欧盟对日本今年早些时候在确保向欧盟市场提供充足和可负担的液化天然气方面表现出的团结精神表示赞赏。鉴于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将合作以保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并确保彼此的供应安全，特别是液化天然气的供应。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在提高能源和大规模部署清洁、安全和可持续性能源的基础上加快能源转型。我们将合作减少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确保能源供应来源的多样化，并承认需要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请您在我们的印太纵横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FIFA 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警员出身的李家超将出任香港特首，请听香港社会学者钟建华对此的观察与分析。 位听众。2022年5月8日，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经选举法修改之后产生的选委会投票，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6任特首。说是选举，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这个2021年9月产生的选委会由近1500人组成，几乎清一色是亲北京的建制派成员，而李家超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5月8日，该选委会1428人参与投票，其中1416人投下了支持票，8人投不支持票。李家超的得票率达到 99.2%。警员出身的李家超在5年之内实现了其政治生涯的火箭式飞跃。来自工人家庭的李家超1977年入职香港警务处。40年后，林郑月娥2017年出任第5任特首时，他成为香港保安局首位警员出身的局长。2019年风起云涌的港人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运动显然为他的政治升迁开阔了道路。他于2021年6月晋升特区政府地位仅次于特首的第二把交椅，成为首位来自警察队伍的政务司司长。2022年7月1日，他将正式走马上任，成为香港第6任特首。这位得到选委会几乎100%支持的新特首，在香港民意中的认受度如何呢？直布青云之后，他将如何承担这座社会严重撕裂的城市的管制工作呢？他会给本为亚洲第一大金融中心但贫困现象日趋严重的香港带来怎样的前景？曾长期从事香港民意调查的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社会学学者钟建华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李家超呢，5月8号呢，几乎是以这个选委会100%的这个得票率啊，成为香港第6任特首。这是一次只有一名候选人的选举，他从宣布参选到选委会投票，其实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竞争者，也好像也没有真正的竞选活动。您此前长期负责这个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工作，香港民意对这位几乎是被指定的一个新特首的这个认受程度如何呢？
当然他现在是有一个新的岗位了，这个新的岗位还他没有响应，现在说可能是太早了。可是如果我们看他过去几年，他是保安局的局长，然后是警务司长，在过去这5年呢，李家超这个人可以说是在香港其中一个最不得民生的一个局长。因为如果您留意我看我们做的这个局长的评分调查，你就知道他长期都是最低分了。他在2017为这个保安局长之后呢，直到2019年，就是香港的抗争运动到他那个时间，他基本上没有能力去解释政府的政策，就是连那些建制派的政党对他都不存好感。还是在2019年年中的时候，刚刚抗争运动比较激烈，一个在香港的，是北京控制的一个网上的媒体香港01曾经做了一个报道，它的标题就是有一种灾难叫李家超。你可以看见他在就是在建制派的选举里边呢，都有些人对他不满意。然后跟着这两年呢，他就没有一句话能够让香港人感到高兴了啊。后来呢，他还是做了这个警务司长，在警务司长这年呢，他的名望都是很低的。而且呢，你也可以这样说，现在那个特首林郑月娥呢，他都没有给李家超什么机会，因为李家超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一个警务司长，只是他要换人了。北京就说你换人可以，可是呢这个人选由我定，所以呢就给了这个李家超给他，所以呢他对李家超也没有给他很多机会。你可以看见李家超在林郑月娥里边的这地位是很低的啊，所以呢他不单是在原本的班子里面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官员，在香港人心目中呢他也是一个很失败的官员。如果不是小选举的话呢，他根本就没有可能当上这个警务司长。现在北京只支持他一个，没有其他人可以有机会能够参与这个竞选。而且呢这个选委有1400多人，就有1426票给了他了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虽然说他是在过去几届这个特殊选举里面投票率最高的一个，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现在这个选举委员会是最小人选出来的一个选举委员会，这对选一届就是2017年的那届，我们那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都是透过30多万人选出来的，是30多万，当时还有一些专业的类别，比如说社会福利界啊、法律界啊、教育界啊，都是一些广泛的选举。现在这个选委会呢，就只有7900多个人选出来，所以你先把这个选委委员会限制在不足8000人，然后选举一个1400人的选委会，然后你控制这个选举委员会就很容易了。这个也是北京在要追求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届他能够选得出来的，完全是北京抽空的一个结果，他不是他能够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来成为这个新一届的特首的。
那从您的这个介绍来看，李家超其实在香港的政界或者商界并没有足够的人脉，在民意中也没有更多的支持。您怎么看他未来这5年的这个工作？他怎么工作呢？
我相信也不容易，因为你看他的背景呢，他现在是领到香港还算是一个金融中心、一个经济城市、一个各界城市。可是呢，李家超他从来没有参与过金融啊、经济啊、外贸啊这些活动，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甚至连咨询委员会都没有做过。他也没有参与过一些社会的事务，比如说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这些政策范畴呢，他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他的情况就比梁振英还有差。梁振英虽然没有做过官，可是他长期都有参与一些公共机构的工作，他是政府委任他进不同的机构成为一个委员，甚至成为主席，所以他对香港的不同政策都有一些映射。他在做这个特首之前呢，也曾经是神经溃疑的一个教材人，所以呢他对香港的政策呢还是认知的。可是这个李家超呢，他一生人都只是做这个警察，然后就做这个问责官员。他担当问责官员这10年来，他的表现很清楚了。他最近这一个月在竞选过程中，他表露出来的能力也很清楚了。他当选之后，他的发言也清楚证明他可能脑袋里面就不能同时处理很多不同的顺事，所以常常讲错话。所以呢，我就很担心他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认识去处理香港怎么复杂、怎么多元的一个局面。所以北京要选他做这个特首呢，可能不是看上他的才能，只是看上他是一个可以做一个代理人。以北京在这个选择里面也反映一种意图，起码在未来的几年都是首先要打压香港的公民社会，让香港人完全失去对高度自治的期望，再没有民主的诉求，可能这才是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李家超未来几年在管制上可能都是比较强硬，另外呢，他可能在处理其他政策方面呢，他可能有很多问题根本就不熟悉的，所以现在看来他当这个特首呢，他的能力很有限，而且呢困难还是挺多的，而且呢就于理所说，他根本就没有很多广泛的人脉，所以呢他处理上也只能靠北京的支持。可是呢，你知道香港很多人都是很聪明的，他口头说即使北京配合北京的要求，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就为自己的利益来打算，所以呢，未来几年变数还是挺多。
香港这个社会不平等问题非常的严重，贫困现象我看是有这个官方统计数字的12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那这个李家超他现在担任特首，他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比他的前任做得更好呢？
正如我刚才说，他在其他政策范畴呢完全没有经验，也完全也看不出他有很多的人脉，所以他困难还是挺大的。而且呢，现在的情况就是香港都有很多人走了。几个月之前，香港总商会曾经发出一个呼吁，他说特区政府应该想方法处理这个人才流失这个问题，因为走的人很多， 而是根据总商会的调查，走的都是一些教育水平最高，而且呢，很多都是在不同的机构啊，私人的机构也好啊，公共机构也好啊，都是担当一些管理层的一些人。他们走的时候呢，不但只把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带走，还把他们的财富都带走。所以未来几年呢，香港的经济其实也很难落根起来。加强这个人才啊，基金的流失啊，再加上很多外国的机构都说，因为香港的抗疫啊，香港的政治环境啊，他们都可能打算减少在香港的投资啊，甚至把香港的总部调走啊。所以未来几年呢，我相信香港的财政跟这个经济表现都有问题。没有钱的情况下呢，香港政府就更难有效管理了。因为我们以前研究香港的政策都很清楚一点，就是香港在很多方面呢都没有做这个长远的规划，都是当问题出现了他就花钱来解决。所以呢，很多问题都是靠政府的精神开支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退休保障这个制度，政府举借搞，所以呢现在就每一年都透过派福利金来解决问题。以前可以这样做，因为经济还是比较好的，如果经济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呢，他就能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呢，未来几年我相信香港在处理这个贫穷啊、福利啊、房屋这些问题上面呢，他可以把这个目标说得很高很大，可是他处理的能力却可能因为这些种种因素呢而反为下跌。所以他是不是能够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呢，还是存在很多很多明朗因素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不久前刚刚辞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的社会学学者钟建华先生的采访，介绍他对港版国安法之下的首届香港特首选举的观察与分析。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Hiss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桑榆主持的微言微语，还有赵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文化长廊。各位听众，本台5月14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即将结束，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为您播出 Les voisins du 12 bis 第八课。本次广播将在法语课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阿德利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再会。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A louer deux pièces37 mètres carrés, Paris 19e, 4e étage, spacieux et lumineux.
在巴黎找一套公寓，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Je devais me marier. C'était l'amour de ma vie, mais il est parti comme ça.
罗莎的婚纱，一次错过的缘分。
Lily, attends, tu peux venir avec moi chez le fleuriste?
Quand?
Demain après tes cours.
一定有生日惊喜。
Les voisins du 12 bis. Épisode 8. L'anniversaire de Rosa.
Bonjour.
Bonjour, mesdame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beau bouquet.
Bien sûr.
Vous pouvez me conseiller ?
C'est pour offrir ?
Oui, pour un anniversaire.
Des fleurs de quelle couleur ?
Beaucoup de couleurs. C'est possible ?
Oui. Vous choisissez les fleurs et je fais le bouquet.
Des roses pour Rosa.
Hongse, rouge, hongse, jaune.
Et orange, ça va bien avec le rouge et le jaune.
Ah oui, l'orange, c'est ma couleur préférée.
Ah, moi aussi, j'aime beaucoup l'orange.
Vous êtes nouveau dans la boutique, non ?
Oui, je travaille ici depuis 3 mois. Je m'appelle Amir.
Moi, c'est Diane.
C'est très joli, Diane. Enchantée.
Et le bouquet ?
Oui.Amir, vous pourriez livrer le bouquet demain soir au 12 bis ?
Ah oui, en face ?
Oui, c'est au quatrième étage.
D'accord, je viens après la fermeture, vers 20h.
20h ? Fermeture ?
Ça ferme à 20h. Amir est tout seul dans la boutique, il fait les livraisons après.
Ok.
Je vous dois combien, Amir ?
34 euros, s'il vous plaît.
Voilà 35 euros. Gardez la monnaie.
Merci, Diane.
À bientôt.
À demain.
Au revoir. Amir, il t'aime bien, je crois.
Tu crois?
C'est très joli, Diane. Enchantée.
Non, mais il est poli avec les clients, c'est tout.
Ouais, ouais, c'est ça.
Bon, allez, les fleurs, c'est fait. Et pour le dîner d'anniversaire, tu peux faire quelque chose pour moi, Billy?
Oui, quoi?
Tu pourrais commander le gâteau à la pâtisserie, là-bas?
Pâtisserie, commander?
Oui, tu demandes un gâteau pour 6 personnes.
Gâteau, 6 personnes.
Voilà 30 euros. J'irai le chercher demain vers 17h.
Ok. Voilà, Mintian.
Bonjour, monsieur.
Bonsoir, madame.
Je voudrais une tarte aux pommes, s'il vous plaît.
Pour combien de personnes?
4 personnes.
Ce sera tout?
Je vais aussi prendre un pain de campagne.
Bonjour, monsieur.
Mademoiselle, vous désirez?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gâteau.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comme gâteau? Une forêt noire, une tropézienne, une tarte aux pommes?
Je ne sais pas.
Un gâteau aux fruits, à la crème, ou peut-être au chocolat?
Chocolat.
Une forêt noire, alors?
Oui.
Pour combien de personnes?
6 personnes, s'il vous plaît.
Et c'est pour une occasion particulière?
Pardon?
C'est pour une fête, pour un anniversaire?
Oui, un anniversaire.
Alors on peut écrire « Joyeux anniversaire » sur le gâteau.
Oui, joyeux anniversaire. Rosa, s'il vous plaît.
Vous venez le chercher quand?
Demain, 17h.
Et à quel nom la commande?
Diane Morel.
C'est noté.
Je vous dois combien?
Ça fera 28 euros.
Je ne sais pas où il y a. Par là. Voilà.
Et deux qui font 30. Voilà, mademoiselle.
Merci.
Bonne soirée.
Au revoir.
Les voisins du 12 bis.
Alors, tout est prêt?
Bon, j'ouvre déjà une bouteille.
Tu peux aider?
Sacha, range tes jouets.
Oh non, j'ai pas fini. Maman, je peux prendre des chiffres?
Hé, les enfants, vous vous êtes lavé la main?
C'est elle.
Surprise!
Bon anniversaire!
Tirek!
Bon anniversaire, Rosa!
Bon anniversaire, Rosa!
Et les enfants?
Bon anniversaire!
Et Billy, Xiaobi, tu es aussi dans
le C'est Diana de Joey. Pourquoi je suis au de le gâteau.
Merci.
Bon, je vais mettre un peu de musique. Tu veux un verre, Rosa?
Avec plaisir.
Et toi, Diane?
Un jus de pomme, merci. Je ne bois pas d'alcool, j'allais de Charlie.
Allez, on passe à table.
Oh, merci, Pierre.
Pour l'entrée, servez-vous un melon.
J'aime pas le melon.
Et je vous ai préparé du bœuf bourguignon.
On va se régaler.
Je peux avoir du pain, s'il vous plaît?
Mais oui, bien sûr.
C'est très bon.
Qui veut du vin bien français avant que les étrangers n'achètent tous nos vignobles?
Oh, Pierre, tant qu'il est bon.
Maman, je peux reprendre de la purée?
Mais bien sûr, mes chéris. Mais laissez de la place pour le fromage et le gâteau.
Tout ça?
对啊, 传统法餐是这样的, entrée, plat principal, fromage et dessert.
Wow.
Oh, excusez-moi. Oui? Ah, Salah.
谢谢亲爱的,
c'est ma fille qui me souhaite mon anniversaire.
Embrasse-la de ma part.
Oui, salut-la pour nous.
Oui, ça marche.
On trinque à ta santé, Sarah.
Oui. Diana 跟大家一起为我准备了一份惊喜。
Oh, oui, je veux bien.
是的，她在这里。 Billy,
喂,
莎拉向你问好。
等我向她问好。
她问你和我相处得好吗？
当然，没问题。
什么？ 等一下,
tu connais bien
我离这远点。
Oui, on est amis.
我什么都听不到。
Très gentil.
Rosa, tu peux aller dans la chambre des enfants, tu seras plus tranquille.
Merci.
C'est Sarah qui t'a proposé de venir chez sa mère?
Oui.
什么？
哭哭的上司。
哦，不会吧？
不会。
你确定是她男朋友和另外一个女孩？
是会。
可怜的比利。好的好的，我稍后告诉他，今晚先热闹热闹。好吧，塞拉，谢谢你还想着你的老妈，拜拜宝贝儿。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